经地方来看，诗篇第84篇的1到2节，后面听得清楚吗？可以吗？我老觉得那个声音有点怪怪。好，诗篇84篇的1到2节哈，翻开之后我们从来念出来，好不好？好，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好，那这一次哈，就是说我们跟 Annie 教授还有后来 Harry 也加进来啊，我们在中国几个地方的话，有机会转宣。这次的行程哈，其实出去之前到中间啊，一直到回来都经历许多的挑战。那我其实原计划我们是26号走，而且7号应该到，我们开始有些的服饰。后来的话，因为机票的问题的话，改一改，后来我们又多待了一个周末啊，然后所以我们到这个7月31号才走。那其实是7月31号，就是说那个礼拜之前的话，我们大概29号，29号是礼拜天嘛哈，礼拜天我回来跟大家一起聚会。剪完道之后的话，我下午的话，我的声音就没了，他就全部都 lost 那个 voice 啊，所以其实一到中国的话，就是非常的辛苦。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几乎那个声音其实是，还好以前就是用过发声，我几乎是靠的声带是没有声音的，所以在分享的时候都是用中气在讲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就非常辛苦。然后后来我们其实才知道，就是在这个旅程当中发生了事情啊，那其实也是跟教会同工啊，跟人民生命都有些关系啊。那我们这次在几个的地方都有很多的辅导，然后也是跟那个同工生命当中遇到很极大的一些的挑战啊。那我们才明白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出去之前的话，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些的征战啊。然后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轮流啊，大人小孩甚至有生病，那些都是咳嗽啊，或者这些啊，所以其实是不容易啊。所以辐射下来，我回来的话大概瘦了5磅，瘦了5磅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去宣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啊。其实在这边怎么减都减不下来，出去这一趟下来的话，基本上的话，身体好像就恢复了，轻健了许多啊，轻健了许多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神很多的一些的恩典，就服侍下来的话，不单单是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再次被翻转啊，被神来触动，同时的话，其实在这次宣教里头的话，我们也经历了有一些马其顿的呼声啊，在几个地方啊，就是说都有同工过来跟我们来见面，希望的话啊，就是说我们的转宣啊，就将来的话，就是明年啊，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啊。其实宣教的话，确实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我们看到啊，就是说有一些的挑战啊。那今年我们原来有计划去这个地方，但是因为中国的一些的原因的话，我们刚刚进去，听不到吗？听不太清楚啊。那个话，我就用那个。
这个可以吗 ？OK 哈，那就用这个，好。所以这次服侍下来的话哈，我其实看到哈，虽然我们肉体其实是挑战非常的大，但是在灵里头我们却是非常的兴奋啊。其实是在看到哈，其实从小哈到大的话哈，其实都不单我们自己哈，就是说好像在那边有一些的服侍，其实我们自己本身的话啊，也经历到神很多的供应啊。然后我觉得就是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真的凡事都能够做啊，虽然是在啊一些极大的一些的挑战里面的话啊，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神的恩典都还是够啊。特别我们其实在郑州服侍的时候的话啊，其实我们是到啊外面的拓展的基地我们去服侍哈，那是啊被关在一栋的房间，外面全部都是啊38度、40度的高温哈。然后孩子其实平常是在外面啊，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军训哈，然后有机会就是3个小时左右就进来哈，然后就是有一些的话，我们啊就是说有些英文课程啊，就是用英文的先生我们在讲啊五字天书啊，讲这些的啊福音的一些的东西。 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生活条件确实是不容易哈，有些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在海外住久的话啊，其实回国的话确实会很多的不适应哈啊，然后他们的澡堂的话其实是一字排开的哈，然后就只有一个哈啊，所以我们都很不习惯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几个人的话，我们这一个礼拜都不洗澡的啊，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挑战是非常的大啊，但是其实在那个环境当中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话，反正有些时候是蛮啊，这个互动啊其实是蛮直接的哈、啊、那其实你跟他讲啊，就是说很多东西的话，生命当中互动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的去触动到他的心里头啊，所以这个旅程里头的话，然后当我们一路在往西走的时候的话，其实是越来越啊，就是说条件是越来越不容易的啊，所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啊，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啊，就是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所以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掌声吧，好不好？好，哈利路亚啊，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孩子，好像这边很娇气啊这些啊，其实他们在外面的话啊，其实他们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其实特别是在郑州的时候头几天的话哈、啊、因为我在上海服侍实在是啊真的是非常的那个啊，就是说 intense 啊，所以到郑州时候我几乎前几天啊几乎是一方面我是嗓子全部都没有哈、啊、然后完了之后因为在上海流了很多的鼻血啊，所以到我郑州的头三天的话几乎是昏睡在行军床上哈、啊、那除了他们三这个因为他们三餐是固定的时间啊，那我作为老师我需要去那边啊，就是说勉强起来哈、啊、出去外那边啊，那几天幸亏有师母在哈、啊、不然呢要牧师要祷告的话都没有声音也没有力量啊，所以说刚好师母在那边哈、啊、就可以有一些祷告啊，但是这个过程下来的话，我真的感谢主，我们的孩子确实是长大啊，就是说在郑州的行程跟在宝鸡的行程啊，那每个地方都是五天五天啊，他们孩子都全部都是自己在乱啊，那这一次的话导师就是说全部的营会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们孩子自己哈、啊、就是说从头就是说这样子带到尾好、啊、那我就花很多时间，有机会的话就可以跟他们的同工好、啊、可以一对一有一些的辅导好，那这个过程里头是在看到哈、啊、就是说确实是神的恩典哈、啊、确实是在我们当中，那当然也是谢谢弟兄姐妹啊，其实在背后啊真的是很衷心的这样带导跟支持好、啊、所以这些年其实宣教的这些服事下来的话好、啊、那无论是在这里或是在那里啊，其实神给我们的感动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啊，其实我们这些年啊，就是说这十多年这样下来的话，我们并没有去过太多的地方好，但是神给我们这个感动的话，就是跟着弟兄姐妹，跟着当地教会的话，有机会跟他们做深度的一些的连接啊。其实我们并不想做蜻蜓点水式的服事啊，就师母有些时候甚至都常常有机会跟我说，嗯，你能不能每次去都不要只去一个地方啊？但是这神给我的一个感动的话，就是有机会跟他们的教会的同工可以一起来成长。好，那这些年其实这十多年这样慢慢下来的话，我们也确实看见啊，有机会跟啊当地教会有一些深度的连结，然后特别是同工的生命也开始就慢慢的来跟我们来敞开。好，那我相信不单单是跟他们一起成长，我们自己啊，就是说神也在带领我们在一起成长。那不单单是我们自己哈、啊，对神的带领有一些更深度的一些的认识啊，包括我们的孩子，其实在他当中服事的时候的话，他们跟他们的小孩子那一群的小孩子的话啊，就是说他们那个连结也都非常的紧密啊。那现在都有微信，对不对哈、啊？就是他们回来之后的话，那么常常都还在微信上面哈、啊、有一些的互动。我们也真的是很感恩哈、啊，就是说我们生命的话、啊，就是说有机会连结的时候的话。啊，神在他当中的工作就能够更深的啊，能够影响当地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群体。好，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也是在啊，就是说我回来的路上的话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在祷告啊，其实就是说前面啊，因为我们教会的话，九月份的话，我们啊就九年就结束，要开始进入第十年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哈，就是说这个新的开始的话，我相信我们也需要啊，就在他的面前，我们有一些的思考，好，下一步我们应当如此如何来行走，好，所以神的话，其实借着我们这一次的服事的话，我觉得给我们的啊生命的话，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回到我们里头的这个心，好，最重要是我们的心内如何，跟主耶稣说你的心其实最重要，阿门。啊，其实很多时候不关乎我们外面做什么，
生命跟生活当中的话，有一些事情能够持久，有一些事情能够进入到幕后的福，能够大过先前的福，其实最重要的话还是我们保持我们起初的那颗初心。好，心智如何的话，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在神面前领受的恩典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好，这一次的话为什么讲的就是说征战这么大，因为我发现很多的时候的话就是说撒旦对于我们人的一个攻击，也许不在乎我们能够做多或者做少，你可以做很多的这些的事情，但最重要的话是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存留下来，能不能有这样一个永恒的一些的果效。究竟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是在为今生而忙碌，还是我们所做的你能够在永恒的当中的话，你能够产生一个心满意足，就是说那个满足的喜乐啊，那个永远的那个福乐啊，能够从我们现在所花下来的，就是说这些的精力时间的当中的话，能够结出那个永恒的一个果子。我们真的愿神能够帮助每一个人啊，千万不要在我们自己所擅长的这些事情上面，因着我们有一些的恩典我们就骄傲，因着我们有一些的领受好像我们就自满，反而是在这一些的恩典领受之上的话，我们应该更小心的、更谨慎的，我们来善用神给我们手中的这些的资源。否则我们的恩典领受越多，我们的祝福领受越大，将来所产生的这个破坏力其实是更大的。求神真的再次提醒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当我们人的话我们要跟神来同行的时候，我再说起初的这个心智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来信主，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来跟随主，我们究竟是为什么我们起来来服侍主。求神真的再次帮助我们。其实在生活的里面的话，我知道每个人在生活里面会经历各样的一些的挑战，我们也许有很多的时候都我们发现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破口，好像有一些的难处，好像是不知不觉都已经在彰显。但有多少时候我们愿意诚实的面对这些的挑战，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主你来怜悯我们，我真是不配服侍你的人。其实我一直在想，彼得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当他遇到他的两次呼召，第二次耶稣再次在他的船上讲完道，然后跟彼得说你要开到水深之处，对不对？然后你要下网打鱼，一打下去的话，本来之前那一夜的话他劳力了许多，却颗粒无收，一只小鱼虾都没有打到，但是他经历了神的吩咐说你下网打鱼，他就两船的鱼就这样子丰收回来了。就在他得到神的祝福之后的话，彼得却跪在耶稣的脚前，他说，夫子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领受祝福，岂不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的嘛，对不对？但为什么彼得蒙了主的那个祝福之后的话，他反而跟主说，主啊，你离开我吧，我不配来服侍你，我反而说我在你面前我真的看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神就把以赛亚书58章第12节又再次放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最近都在思想这些的经文，他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被称为那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有许多的地方我们却是不是已经荒废已久，我们已经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仔细的去想想生命当中这些软弱的地方，我们的这些反应，为什么这不信神的这种反应，这种怀疑，这样子一个就是这种破罐破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智在我们里头已经存留了很久，里头有没有一些的根基，其实是早在信主之前的话，信主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被对付，应该被改变的。这些累代的根基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有个更深的一个工作来破碎我们，好让我们起来的有这些的反应的话，才有那个新生的样式嘛，才生命当中的话才会有开始有那种满足的喜乐会出来。今天神呼召我们出埃及，目的其实是要进迦南，要跟神一起同工，要建造神荣耀的一个国度。今天神之所以要复兴全地， 他所用的一个策略其实就在复兴神子民的这样一个属天的一个生命。我们真的要展翅，要飞到与神同在的那一边，但多少时候的话，我们觉得与神同在，我们努力努力努力了这么久，好像还没有得着，我们努力努力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在追求在服侍，好像我们离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许还有很多很远的一些的距离。这个过程当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有些时候我们会去想，但更多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被生活的忙碌，被我们手头的很多的事情，慢慢的我们就麻木了，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子。信仰生活难道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一些吗？其实当我在宣教这些过程里头的话，我发现其实中国的那些同工的话，即使在非常不容易的环境里头，他们常常在一起来梦想的都还是神国的一些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哎，有些时候我在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在谈的时候的话，哎，真的大家都就说吃饭其实都顾不得吃饭，大家就一直在聊神的事情啊，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虽然身体很疲倦，那灵里头却是非常饱足的。我们其实在北美这样一个非常稳妥的一个时代，其实大家我知道生活压力其实有些时候也是蛮大的，有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但多少的时候的话，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能够谈属神的一些的事情。我们真的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神希望我们更多的起来来渴慕他，神希望我们更多的起来来经历他。只有遇见神的时候，让神的荣耀才可能来更新来改变我们。我们需要遇见神，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话，我们需要遇见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有神的荣耀能够开始来医治我们过往的软弱。跟主耶稣说，你需要神的荣耀来医治你过往的软弱。我们每个人生命能够成长到现在走过的生命的旅程里头的话，会造成我们里头有很多的软弱，这些软弱我们是碰可能不敢碰。信主之前的话，我们大家有没有挣扎？其实信主之前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命都在寻求这个成长，我们里头的话有一个成长的压力或者动力，说不好听是压力，说好听是动力。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老是觉得的话，我们好像永远都做得不够好，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努力的要做得更好啊，这是一个成长。信主之前的好像一个成长之路，信主之后的话好像我们听了一个名词叫做成圣之路啊，成圣之路。但信主之后的话，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在挣扎里面走这段成圣之路的话，我老是觉得永远做得不够。信主之前是永远都做得不够好，信主之后的话是永远都觉得做得不够啊，所以很多时候也都在一个挣扎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遇到心里头这些挣扎的时候的话，你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发生在过去你生命的这些重大的事件？你怎么看待你发生在现在你生命的这些的事件？有些时候的话，有些虚谎的话会在我们里头会来攻击我们，他让我说你不过就是这样子，再怎么挣扎好像都没有。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其实在软弱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一直都定睛在这些的软弱身上，也许我们里头的话就会被这不断挫折，不断就是这种失败，这种沮丧，你就会抓住，你会觉得话好像没人会欣赏我，没人会肯定我，我连自己我都觉得我自己都不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当然大家在信主多少年，你是不是常常活在一个怎么样做都不够的状态？大家都觉得啊，到教会里头的牧师也觉得你做得不够啊，然后完了之后你读经也觉得不够啊，然后啥都不服侍也不够，啥都不够。我不用你在这样所谓的这种不够的里面，你的那个反应到底是什么？信主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其实我对耶稣宝血的这个认识非常的有限，一直等到有一天的话，其实我看了一些书，我忽然间我对耶稣这个宝血的话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动。耶稣的宝血宝贵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我生命当中任何一切的难处的话，其实他都可以来赦免，他都可以来解决。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不够，其实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非常的苍白。耶稣基督他的宝血 能够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不够。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一点，否则的话，当撒旦黑暗的权势一直来控告我们，那我们老是觉得自己不够的时候的话，我们一旦同意这样一个控告的时候，你心里头你就会活在一个挣扎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经里头他常常强调一件事情，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为你人心里头你所想的，真的你老觉得不够的时候，你眼睛里头你看到的就是不够，大家同意吗？除非我真的认同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已经足以洁净解决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问题。所以神的荣耀是啥意思呢？就是当你有信心一直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神会将他的荣耀再次来启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越不够的时候，你越思想神，神就把他救恩的这样一个宝贵可以显明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唯一能够一直经历到神荣耀宝座这样一个彰显，就是我们的心可以常常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我真的是需要神，我需要在神面前我承认神能够在我生命当中能够解决我的问题，能够恢复在我生命当中这一切的荣耀与尊荣。今天弟兄姐妹，其实当我这样的想的时候的话，我觉得我跟神荣耀的就这样一个泉源，我可以联系在一起。生命当中不错，我们要看见很多的这样一个不足，但是这些不足不足以拦阻我们经历神的救恩，这些的不足反而让我更谦卑起来说，主啊，我更需要你的恩典。所以我在神面前我们一直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就一直在调整我的眼目，从我看自己，从我看别人，从我看事情这一切的不足当中的话，我开始来看神你的心意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当我把眼目一直定睛在耶稣身上的时候，我就不再只是专注在自己的软弱，当我的心可以开始以耶和华而欢喜的时候，我就不会开始因这些困难而萎缩不振。当我的口定义起来来宣扬神的荣耀作为的时候，我就不会一直在说撒旦给我的一些的控告，说这个不足那个不足。当我一直注目在神身上的时候，神的恩膏可以在我生命当中也开始来涌流。求神再次来帮助我们，十字架的话值得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去反复的思想。很多时候的话，如果我们对十字架我们思想不够的话，我们人很容易在世上的很多的就是这些的来来去去的事情上面，我们容易迷失掉自己的方向。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可以常常用祷告，我们用感谢，用赞美，我们一起起来一同来寻求神。有些时候的话，我们在读一些书籍的时候的话，也许我们很喜欢读属灵伟人的一些的传记，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其实他们生命当中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经历。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读属灵传记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有一些的提醒。有些时候我们读属灵一些传记，我们很喜欢去看他们成功的那些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我以前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去读那些他们一些得胜的一些的地方，但我常常忽略，哦，就很多时候他们在这挣扎的时候，我们就快快的翻过，快快的翻过。我觉得后来的话，其实圣灵在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提醒，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在这些属灵伟人的成功的这些的事件上面，很容易我们仍然落入在一个所谓完美主义的一个控制当中。我们很喜欢成功，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喜欢别人看我们是完美的人。基督徒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缺陷？请问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缺陷？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软弱？哦，大家很诚实啊。基督徒我们一定有软弱的，阿们，跟主说我们一定有软弱的，阿们。真的，神是要我们完全，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不要我们完美，阿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想成功是因为我们仍然有一个完美主义的一个心态， 我们凡事上都要做得尽善尽美。今天弟兄姐妹，以致我们落入在各样的一些的挣扎的里面，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神要我们完全，但可能神不要我们完美。阿们。我们读一些属灵伟人那些传记的时候，就像你圣经读的那么多的信心的伟人，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提醒，他们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阿们。意思的意思的话，这说一样性情的人意思是什么？就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软弱的。阿们。属灵伟人跟我们一样是有软弱的，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因为他们对神是有信心的。阿们。所以神希望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头才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阿们。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其实通过我们这次宣教的过程里头，我们也是很深的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很多的软弱。哈里刚才站在这边讲，他第一次参加短宣，而且第一次一个人啊，那自己在全国这些到处跑。那我在中国这么多次坐高铁的话，我还差不多高铁会停的啊。大家知道高铁会停吗？不是正常的停，是中间莫名其妙就停下来了。然后的话，那天那宝鸡的话，那个我们要接他，对，然后接他，他本来应该是3:30到，2点多的时候他应该在西安转，对不对？然后忽然间哈里就给我一个发了一个短信，他说：“叔叔啊，哎，这个，我高铁不懂停在哪里的，我 stop in the nowhere， 就是不知道是在哪里，高铁是会停的。”不懂中间的电出了些什么故障啊，这些东西，而且这停在一个 nowhere 的一个地方啊，就不知道是哪里的一个地方。你这个时候怎么了？就是人祷告嘛，因为他还要再转车，还要再怎么样啊，这些东西，万一这个东西哈，这个又一个人嘛，就在外面，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个人的事情，所有的就是人造这些事情，总是都会有出错的。但是当出错的时候的话，请问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你会怪这个怪那个吗？啊，我们第一个就是找这个找那个错，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回到神的同在当中。越软弱的时候的话，我们对神的信心要越被建立起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真的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其实就忽然间这忽然来的惊慌临到的时候的话，我就跟哈里说，不要着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啊。虽然在 nowhere， 但是我们是在神的同在里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只要是不要着急。人家小孩子也很宽心，他说没事的，叔叔你不用担心。我们一起祷。结果的话，其实他到西安的时候的话，他下一班的班车也晚了半个小时，他中间停了半个小时，然后那边也停了半个小时，刚好接上啊，所以我们4:30我们就把他接到了。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会有忽然来的惊慌，但是我们的那个反应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在越困难的时候的话，我们越要来思想神，因为思想神的时候的话，神的荣耀就开始会发生出来。神在我们这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在调整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的话，有一些历代累代的，就是这些的根基，有些那个反应的话，你都不知道你那个害怕是从哪里来，你都不知道你那个怀疑是从哪里来，你都不知道你那个沮丧是从哪里来。反正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就毛躁起来，你就不安起来，你就抱怨起来，然后你就互相指责起来，对不对？你平常看看都是你蛮好的啊，对不对？但为什么就是事情来的时候的话会有那样的反应？其实那些的反应就是所谓的那个累代的根基，这是神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的话，其实他想来改变我们的，改变我们其实目的就只有一个，就遇见了他的荣耀。遇见他荣耀的时候的话，我们开始来思想，那旧事才可以过去，新的事情才可以开始来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其实在我们平常我们还顺境的时候的话，常常用各样的方式将神的话语丰丰富的藏在自己的心里头。有问题来的时候的话，不要随从自己的情欲的这些事情就开始来反应，反而在祷告当中留给神至少有几秒钟可以反应的时间， 让神新鲜的意念、平安的意念、有盼望的意念，就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再次来临在我们的里头。你担心孩子吗？如果你太担心孩子的话，常常就在你太着急的时候，要开始管孩子，要开始为孩子来这抓狂的那些时候，留给神至少一秒钟的时间，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你对工作你很担心的话，就在你担心还来的时候的话，开始留给神有一段的时间，让神怎么看待你现在的环境，给你有新的感动，给你有新的启示。你在服事上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瓶颈的时候，你找不到前面方向的时候，留给神有一段的时间，让神的荣耀来遇见你，开始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人生的，就是这些的反应。第一个，我们需要让神的荣耀开始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要让神的荣耀要成我们生命当中动力，跟主耶稣说，让神的荣耀成你生命当中的那个动力。阿们。当我们心思意念改变之后的话，你要把生命的光真的是要表明出来。这个表明的话，其实这是一个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人之所以能够知道我们是信主的，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他不单单在只在乎我们说什么。人知道我们是有信仰的人，最重要是我们的反应。你生命的动力是要表明出来的，要把你的光在这黑暗的世代你一定要彰显出来的。当我们说我们里头有神的荣耀的时候的话，人可以从我们生命当中看到那个属天的盼望。人在这世上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但是因着与你来接触，能够感受到你心里头那种笃定，你心里头那种盼望，你心中的那种力量可以出来的时候，跟这个世人是迥然不同的，人就真知道你是有神的人。所以在这旅程当中的话，我们不单单是要遇见神的荣耀，更重要你要常常去经历神的荣耀。我们这一生之所以不平凡，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好像能够做这个那个，我们这个人其实很平凡的。但是我们之所以不平凡，是因为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真的凡事开始有不一样的反应，而且这个结局也是不一样。所以真正的悔改，我再说，其实真正的悔改的话，其实是心思意念上面的一个回转。当我们思维的方式开始改变的话，我们对神的话就有一个新的认识，对于神在现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话就有一个新的看法。如果我们真的是觉得解决不了了，不妨你真的学习放手，先放手一段的时间，你在祷告当中说，神啊，帮助我，有没有一些的新的方法可以出来。其实在中国服事的话真的是非常挑战，也非常不容易，对不对？真的非常的，很多的时候这个环境的话真的是很不容易。如果我们真的没办法心意更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在现在这个胡同里头的话，你就真的走不出去了，怎么办？这时候需要有新的意念，新的思想需要出来。新的机会往往是从新的思维方式里头所产生的。但神绝对不是说让我们在信仰上面有妥协。耶稣在这世代行走的时候的话，遇到多少的这些的挑战，对不对？每次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逼迫他的时候的话，其实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人所遇到的这些的问题。把这些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绝对没有说逃避，耶稣总是有出人意外的回答。阿们。所以生活方式是需要改变的，人从屡屡失败的里面，我们要找到那个得胜的契机。今天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话，如果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这样一个世代里头，如果我们有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请问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荣耀的见证？其实在各行各业里头的话，每个人都有挑战，对不对？每个人的挑战来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基督徒的话没办法得胜的话，请问你怎么样跟你周围的人来传福音？如果约瑟他没有得胜的话，他那这个埃及这个七年饥荒的时候的话，请问他怎么带领他的这些下面的这些人给经历到那个神荣耀的这样一个生活？今天弟兄姐妹们， 尼西米的话，如果他在他的职场上面没有得胜的话，请问他怎么样可以完成神给他托付那个建造城墙的这样一个使命？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基督徒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话，我们生活的话，真的我们的难处也许是天大，阿们，因为我们要经历荣耀，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荣耀，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挑战一定是比常人可能还要再厉害，我们千万不要选择走那个容易的道路。所以求神再次帮助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思想，让圣灵开始来引导我们。我们人常常失败吗？你对失败的那个反应到底是啥？我也是，我其实我在思想，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所谓的，就是说这些的一些征战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让我看到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出现在耶稣身边的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其实三月份我们在以色列，我们就是在塔伯上，我们就在那变相山上，我们去看上的时候的话，我就觉得的话，那个地方确实是非常独特，高哈，然后就是清灵哈，很多的地，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真的，我们在这山上，我们在看的时候的话，当我思想摩西跟以利亚，这是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话非常有名的两个，对不对？一个是律法的传统，一个是先知的传统，两个传统的那个代言人，那一天的话就在山上与耶稣相遇。弟兄姐妹们，我其实我在思想登山变相的时候的话，神让我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其实从旧约的记载里头的话，我们大家你读哈，旧约的记载里头的话，摩西，你觉得摩西是一个成功的人还是一个失败的人？啊，看你从哪个角度上看哈。哦，我觉得这摩西的话，他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对不对？他就在塔伯山上嘛，对不对？然后他就眺望，就是说那个迦南地神给他的应许那一边的话，他是只有眼福，他没办法进去享受，他只有一步之遥。那一步之遥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他在服事当中的话，他软弱过一次，他软弱了，对不对？所以有一次的话，神吩咐他，就是说你拿这个杖去哈，用杖去指着这个磐石，吩咐磐石出水嘛，对不对？然后大概那一天的话，摩西大概也服侍累了哈，这个很多时候的话，就人确实不能太累哈，一累的话就容易出错啊。那天他服侍的话太累，然后又被周围的人啊，就是这些的怨言啊，就是所有的包围，杂音太多的时候的话，以色列人又说没水了嘛，对不对哈？然后来抱怨，结果神说你出去吩咐。人家摩西累了一下，这个脾气一上来，对不对？哇，一上来的时候就用那个杖的话，就在磐石上面砰的一下，水也出来了。但神说我是吩咐你，不是要让你用这个杖去打，就是那个小小的方式的改变哈，就跟着。哎，结果人家神说摩西啊，你就不用再进去了。你所看到那个迦南地啊，这个东西你看到就可以了，本来你是可以进去，你现在你不用进去。今天弟兄姐妹们，从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许摩西的话他离成功就这么一步之遥，那以利亚呢，以利亚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他在加密山上的话，哇，跟这个850个那个假先知的话叫斗法，对不对？斗来斗去他斗赢了啊，然后的话神的荣耀彰显，然后刚刚彰显完之后的话，哎，人家听到那个耶洗别一句话，嘣的话也是一句话，这个又是一件事情，一这个心里头也不动怎么样的话，忽然间就害怕起来。以前的3年半这么长的时间都不害怕，现在那个眨眼之间，哎呀，我就觉得成功的时候也许是你最软弱的时候，对不对？啊，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哎，摩西失败了，然后这以利亚的话一句话也失败了，所以一个律法的这个传递者失败了，先知的这个代言人也失败了，所以整个的这个旧约的这个人物的代表，其实就是我们人的啊，就是说这个一个代表，你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按照律法做， 或者你其他服事神在先知有些的看见，做来做去的话，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讲，错了一次，可能你就没有机会了，是不是？所以旧约的话，整个的话，你看摩西的话，哎，神说你看完之后的话，那一阵风呼，神就把他取走了，也不知道把他葬在哪里，反正他是死了啊，是死了，那神就把他尸体都藏在哪里不知道。啊，这以利亚的话，对不对？啊，这个东西一句话逃到神的山啊，神好像把他恢复啊，但是他说你的事工开始就转型了，你不再是先知的那个，你现在是要开始要培养先知的人，你的棒开始要传递出去的。那意思的话就是说，你的那个先知那个伟大的那个职分，可能在加密山上就告了一个段落了。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讲，你失败的话，好像就是一个句号。旧约给人的一个看见，好像真的是没有那个盼望的。我不知道，真的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的话，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出来对我来说就这么重要？因为如果你看到人生，如果你的服事或者你所能够成就的，我们如果能每个人你诚心的面对自己，虽然你成就这么多，虽然你达到这么多的顶点，但你心中真的很笃定，你很满足吗？我想我们不会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真的是有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旧约给我们一个看见的话，其实当旧约结束的时候的话，我们人就停留在那一点，我们没办法进入到神的荣耀的里面，我们离神的荣耀好像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但是耶稣来了之后的话，真的就很不一样了。新约里头的话，他怎么讲到摩西，好像新约里头提到那个摩西的话，好像都没有提到他软弱的那些的地方。你看希伯来书里头他讲到的摩西，哇，我就觉得读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讲到摩西的时候，我要讲到三个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的时候，那不单单是他，就是他因着信能够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更重要的话，真的这三个因，他因着信，他信心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动力发生出来之后的话，他可以带动那个世代的人。他说接下来就他们因着信可以一起离开埃及，可以进入到那个就是说神要带领他进入那个迦南美地的，就是那个应许的里面。圣经里头的话，从新约的角度里头，那我看到哇，旧约里头的话，摩西的失败好像就是一个告一个段落，但是在新约里面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永恒的，阿们。因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的话，其实当时摩西跟那个以利亚的话，他已经是在永恒里头了。神让他们出来跟耶稣在谈论那个将来要处理的是事情，换句话说，他们的服事一直到永恒里头都是有效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的服事到底只在今生你就告一个段落，还是我们的服事在长远里头都一直有那个果效。今天弟兄姐妹们，特别我们这些在这个宣教的这个工厂里头的话，我一直在说，就是神给我们的感动的话，我们就跟着一些年轻的教会有机会一起来成长。我们这一次虽然行程有一些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神在服事的上面给我们开启一些新的门。就是我刚刚到上海的时候的话啊，因为临时的安排，其实我进入到一个职场的教会。职场的教会是什么概念呢？他们最年轻的那个区长，就是做带领的那些的弟兄不到30岁，最年轻的啊，神让我有机会在那边跟你们带一些职场的特会啊，就是说这些有机会开始，然后我这11月再次进去的话，会跟他们带单身营啊，或者这些哈，啊，然后希望有机会真的是可以服侍这一群人。我再说哈，我们一直在神恩典里头，我们在寻求的话，不是做的这一次，做的那次，蜻蜓点水似的，好像还解决一些的问题。我们真的一直在祷告。神让我们的服事在永恒当中都仍然是有果效的。 我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我把这样的一个感动，我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不要轻忽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也许你现在你目前眼光你所看到的不过就是生活嘛，不过就是工作，不过就是家庭，不过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你眼前的这些的事情。但求神再次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里头，让神的荣耀可以成为生命当中那个动力，让我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单单是在今世你可以得百倍，你在来世可不可以得永生。今天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祝福不单单只是今世那个百倍而已，神要借着我们在他生命当中的每一件的这样一个摆上，让我们跟永恒里头的服事都是有份的。我觉得登山变相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启示，我就觉得求神再次帮助我们，不要因着你暂时的一些的难处你就选择走捷径，你就选择甚至就觉得是放弃，因着信可能有一些的改变，神会把新的感动、新的意向、新的方式再次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历史最重要，大家都很熟悉，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对不对？ History 只有神的故事才能够在永恒的历史当中被书写。请问你今天你想过什么样的一个日子？生命当中有伤痕，请问你怎么面对这个伤痕？生命当中有困难，请问你怎么面对这个困难？生命当中有挑战，请问你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比尔·琼森在他的自传里头，他讲到他被神翻转的一个经历，其实就是在一个特会里面的话，他还年轻的时候的话，他前些年轻的时候，他是几代都是牧师的哈，其实在牧师家里头长大其实很不容易的啊，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些的挑战，很多的不容易哈，所以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其实很多的就是一些难处，但神就借着一个先知的一个预言哈，就是来跟他说，他说那一次他在追求神的时候，被神的这个话触动的时候，他觉得神真的摸着他的心，摸着他的灵，因为神借着那个人的口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他就代表神跟他说哈，他说我不会除去你生命当中的伤痕，但是我会重新的排列它，我要刻在上等的水晶上面，让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雕刻。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我们的材质都是那上等的那个水晶，上等的水晶可以成为不同的那个雕刻的那个杰作那个作品。神用什么样的素材来雕刻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生命当中这每一个你觉得非常痛苦的经历，也许你觉得生命当中那些痛苦经历排列上来非常的糟，你觉得一无是处，但神说我会把它重新排列。哇，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慰真的是太棒了，阿们。你可知道神会重新排列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吗？在永恒的里面，当神的这个排列次序一出来的时候的话 perfect 美善的好的一些的东西，其实就是从神的这样一个荣耀当中就彰显出来了。摩西是这样，以利亚是这样，我们每一个跟他一样性情的人，在我们生命的旅程里面，神也要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每个人在说，每个人都是那个上等的水晶，阿们。神这样重新排列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故事，让最终的就是这样一个成品能够在神的荣耀的彰显的时候我们可以呈现给神，阿们。这是你经过你重新排列的我的生命的故事，当我见到你的时候的话，正是因为有你的荣耀，我才可以从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当中我可以重新再次活过来。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阿们。向义，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真知道我们是活过来的人，阿们。开始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吧。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何时软弱，我们何时真的就可以刚强起来，阿们。真的，当我们说真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够做，这一句话绝对不是一句空话，阿们。但是这句话之所以有果效， 是因为我们经历神的荣耀之后，阿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说这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说，阿们。哎，真的，我们要天天的话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我们这句话要不断的对自己说，阿们。但是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当我们来说这句话的时候，这是一个见证，阿们。我们生命里头要充满的极荣耀的见证，求神再次帮助我们心里头活过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自然而然就活过来。很多时候爱莫过于心死啊！如果我们的心里头啊，真的天天心如死水的话，我们对神一点都没有盼望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心事呢？阿们。所以我们真的在心里头真的要活过来，常常在神面前我们是活着的人，阿们。你在神面前心里头常常是活着的，在你生命当中无论困难有多大，我们仍然就能够靠着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一个一个困难来解决，一个一个困难我们来得胜。所以神荣耀的生命可以成为我生命当中那个动力，阿们。不但的思维方式要改变，从软弱要变成刚强，更重要在我们的经历上面的话，我们再次要经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是可以过去的，一切可以变成新，阿们。求神帮助我们生命当中遇到各样的难处，你在祷告祈求感谢当中，把你所要的一直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开始在我生命当中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当你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的话，神荣耀的生命一定从你的腹中开始要涌流出来，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极荣美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让每个人的生命可以绽放出那生命的光彩，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上等的水晶，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要雕刻成那个上等的那个作品，阿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我们还尚未完成，阿们。我们当跑的路尚远，阿们。跟主耶稣说，你当跑的路尚远，阿们。生命当中有极荣美极这样的丰富的一个色彩要从生命当中要绽放出来，求神帮助我们。神是希望与我们分享他荣耀的神。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八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们讲到神的自我的启示，他们讲到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给假神。哎，弟兄姐妹们，你读到这句话，新译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这个假神的话，新译本的翻译叫做别人，意思的话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给别人，对不对？给别人。弟兄姐妹们，读经读到这里的时候的话，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他说，张凯，你不是别人，阿们。我们是神的子民，阿们。神的荣耀要与他的子民来分享，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与神同坐宝座，阿们。神的荣耀要与我来分享。今天姐妹们，跟主说，你不是别人，阿们。哎，我们是神的子民，阿们。所以在神的荣耀的里面，真的盼望今天我们就是分享这两点，更多渴慕神的时候，让神的荣耀医治我们过往的软弱，同时也让神的荣耀成为生命当中那个全新的那个动力，因着遇见神，我们真的可以不再一样，阿们。你可知道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吗？因为神的荣耀要与我们一起来分享，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自己的生命仰望在你的手里，愿你的灵再次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可以越多的想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那荣耀的宝座里面，主啊，让我更多的起来来亲近你。主，在你面前我愿意将我的心来献上。主耶稣，你的灵再次来吸引我们，因为你的话语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来等候你，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在等候你的时候的话，神，你要再次把我们的生命提升，要插上，帮我们插上那个属天的翅膀，那么可以飞到你的身边。生命当中也许因着经历，因着难处，因着困境，我们有很多的惆怅，我们心有很多的结，但主耶稣帮助我从灵里头起来来歌唱， 当我展开属天的翅膀的时候，你也用你的双手来拥抱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荣耀的同在，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宝座，我们可以认识你是我们的王。亲爱的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在今天，我们愿意说，主啊，我要生你在我里头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让我更深的起来的渴慕你，所以说让我可以成为一个挖井的人，越深的挖井，越深的渴慕，好让你自己荣耀，你荣耀的生命可以从里头再可以迸发出来。主耶稣，我需要你，更多的需要你。主耶稣，我愿意承认离了你我不能够做什么，但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开始要学习凡事都能够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现在对神的就是单单的这样一个经历上面，神说我们还有更多，还有更多的荣耀，他要来赐给我们，他要与我们来分享。他不把荣耀与假神来分享，但是他要把荣耀给他爱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学习的对他来敞开，张开我们的口，张开我们的心，那么在他面前我们全然向他来呼求。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同站立，好不好？因为在这首诗歌，我们一同来亲近他。